影片中，笑红说：“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，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，这是我要的自由，我的黄金时代。爱是自由的选择，也是自由的持守，是自由的接纳，也是自由的舍弃。爱非一个人的自由，而是两个人的自由。人渴望在爱里的自由，在自由中的爱，为何得不到？”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境界独立出品，爱与自由的纠缠，看许鞍华黄金时代有感。文：石恒谈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这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，因柔石烈士的名义而更加脍炙人口，深入人心，影响了数代年轻人的爱情观与人生观。其中的核心概念自由，对于作者与译者的含义可能不尽相同，对于每个读者而言可能更是千差万别。萧红、萧军、端木蕻良、洛宾基等人是柔石的同时代人，他们都用自己的青春书写了对爱情与自由的诠释。许鞍华执导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他以冷静的笔触为我们细致地重现了那个火热的时代，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歌哭笑泪、梦想追求，也让我们再次思考青春、爱情、自由、真理与生命。自由在20世纪20-30年代年轻人的心目中，主要意味着个人的自由，其具体的含义往往与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下获得人身自由、婚姻自由相关。鲁迅、胡适等先辈都深受旧式婚姻家庭生活的煎熬，也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新的出路，而萧红这一代人则走得更远。作为一个知识女性，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态度可能比男性更坚决，而作为一个在沉闷孤寂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，则可能对自由的向往较一般人更加强烈。这就是萧红的处境与个性。她之所以逃走拒婚，并非父母给她找了一个很不堪的夫婿，而是她对这种制度本能式的厌恶与恐惧。在与表哥陆顺哲出走北平行动不了了之之后，她还是去寻找自己已背叛了的未婚夫徐恩甲，并与之在旅馆同居。徐恩甲后来的一去不返，经过多年的研究证据表明，并非是不负责任的始乱终弃，而是徐基奇一家遭遇了不测，死于日本人或土匪之手。影片中对此做了一点暗示，说徐家神秘的消失了。不管怎样，这都表明萧红的逃婚针对的是制度，而非具体的个人。萧红需要的是祖父那样温暖的关怀与呵护，而不是父亲的冷漠与严厉。在无钱付账困居旅馆的日子里，他的一纸求救信换来了生命中的救星与恩人，萧军他也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与爱情。萧军魁伟英俊、豪爽大气，一见才华横溢的萧红很快就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且一见钟情的大戏。萧军这样描绘初见萧红的感受，感觉到世界在变了，季节在变了，出现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莹的、美丽的、可爱的、闪光的灵魂。并非萧红的相貌多么明艳动人，而是她的才华熠熠发光。若萧军没有读到萧红在桌子上散乱放着的诗文稿，萧军不会对这个落难中的女子有更多的关注。正是由于萧红那演绎不住的才华，才让自视甚高的萧军怦然心动。互相欣赏是爱情的基础，但并非爱情的全部。在二萧相遇的最初一段时光，尽管生活艰难，缺衣少食，但他们是欢乐的、幸福的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最初的新鲜感失去了，进入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，他们的情感就出问题了。萧红是一个始终需要呵护的弱女子，而萧军则似乎是一个长不大的男孩，他并没有做好与一个女人厮守到老的思想与心理准备，他需要不断有新鲜的刺激来满足其审美心和情感欲。在与萧红生活期间，他的出轨接连不断，先是与年少纯情的香妹子，后是与成熟稳健的许月华，这都让萧红的身心备受伤害。他的爱情哲学是爱就爱，不爱就丢开，这是非常幼稚的，也是极端自私的。真正的爱不是心血来潮一时浪漫， 而是细水长流，不离不弃。成熟的丈夫不只是奋不顾身挺身而出，而是保养顾惜，悉心呵护。萧军很多时候让萧红处于争吵、受辱、担惊害怕的状态中，他更多想到的是自己，而不是萧红的需要。后来萧军本人在公开文章中责备萧红缺乏妻性，殊不知他自己也并没有做过萧红的好丈夫。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与冲击，投奔鲁迅先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段时间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暂时的安顿，他们的作品《八月的乡村》与《生死场》通过鲁迅的推荐也顺利发表，引起文坛震动。鲁迅去世后，二萧失去了精神上的引导，只能随时代的潮流而起伏沉浮。萧军一腔豪气要去延安打游击，萧红却希望走适合于自己的独特道路。抗日救亡固然是民族大业，但并非每个文弱书生都需要投身战场。萧军的固执是其性格使然，萧红的坚持则出于独立的思考，这更需要勇气与毅力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二萧的分手不仅由他们的性格与情感导致，同时其中也有诸多的政治思想因素。萧军更多成全了自己，后来他妻子贤惠，儿女成行，最终功德圆满，寿终正寝。萧红则更多献身于文学，他成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，但却付出了倍尝艰辛、英年早逝的代价。端木蕻良在萧红生活中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，虽然他从心底还深爱着三郎，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很难与这个固执己见、我行我素的人朝夕与共。萧军留在西北打游击，端木与萧红则去了武汉。在与端木结婚的婚礼上，当时已经怀上萧军的孩子的萧红说，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，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。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，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打闹，没有不忠，没有讥笑，有的只是互相谅解、爱护、体贴。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，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，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。端木善良温和，爱惜萧红的才华，不像萧军那样大男子主义、自我中心，他在萧红艰难的时刻陪伴他，并且不顾重重阻力给他以妻子的名分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他的最大功绩应该是在他的照顾下，萧红写出了传世之作《呼兰河传》，但在关键时刻他还缺少一份勇气与担当。可以说萧军不能经受平淡，而端木也无力应付艰难。在日寇进攻武汉、万众一票难求的情况下，他却拿了萧红好不容易得来的船票，独自一人去了重庆，批下有孕在身的萧红留在铁蹄下的武汉，这是很不负责的。后来萧红在船码头摔倒，很久爬不起来，幸亏的老兵帮助才幸免于难，可从此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。应该说他的贫病交加与端木的这一不智之举有相当大关系。再下来他们流落到香港，辗转在医院之间，端木对他的照顾还算细心，包括最后用嘴给做过喉头切除手术的萧红吸痰，但在紧要关头不知何故却不见了端木的身影，甚至萧红临终时分也是骆宾机守候在他身旁。萧红最后的盼望仍然是三郎如果知道他的情况，他会毫不犹豫跨越千山万水来救他的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与端木之间感情的裂痕。也许由于萧军的存在，端木并没有全心全意的爱萧红，萧红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将自己托付。片中从骆宾机的叙述透出，端木与萧红有过激烈的争吵，即使是在萧红重病的时候。爱与自由相关，爱是自由的选择，也是自由的持守，是自由的接纳，也是自由的舍弃。爱不是一个人的自由，而是两个人的自由。萧军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自由不愿意改变接纳，而选择了放弃。端木则接纳不完全，改变不彻底，他以为自己牺牲够多了，但其实还远远不够。患难一直在考验着人性的广度与深度，幸福始终就在人的咫尺与近旁，只要再坚持一点就够着了。可惜人性总是令我们失望，我们对他人失望，也失望于他人。 萧红也是如此。在与几个男人的关系中，她一直扮演着一个弱女子的形象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交付，每次都是仓促与匆忙。虽情境使然，但其自身也不无责任。对于萧军，她没有足够的忍耐，对于端木，她没有完全的信靠。她像一朵娇美的花，被凄风苦雨无情吹落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骆宾基最后走在街头，看到物是人非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奔涌不已。这是对萧红的哀悼，也是对时代的哀悼，更是对人性的哀悼。人都需要爱，也需要自由，人更渴望在爱里的自由，在自由中的爱，可为什么得不到？二萧曾经被认为是天生一对的造艺双，端木与萧红也可以说是才子佳人文坛高手，为什么没有能够琴瑟和谐，厮守到老？除了个性与时事的原因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缺乏真理。什么是真理呢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8:31-32，真理就是神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开篇就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在此，耶稣继续回答了犹太人的提问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行真理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爱没有真理是盲目的，自由没有真理是虚空的，真理才能带给人真正的自由与爱。圣经中也有关于爱与婚姻的具体教导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由此来看，萧军没有用舍己的爱来爱萧红，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愿望乃至邪情私欲。端木也是一样，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。萧红则在婚前没有坚守自己，在婚后也没有顺服忍耐到底。人不认识真理的时候，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自己还以为是正确的，一条道走到黑，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性命还不能觉悟。1942年4月8日，萧军得知萧红死讯后并没有哭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，作为一个6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，我怀念他，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，不幸短命而死，我惋惜他。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，他离开我，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。到晚年，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。1987年11月4日，端木与后来的妻子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，题为《风入松》，为萧红扫墓。生死相隔不相忘，落月满屋梁，梅边柳畔，呼兰河也是潇湘，洗去千年旧典，墨漏般竹心黄。西竹不与妹争光，妾见自生忙，风霜丽尽情无限，山河水同一闲章，天涯海角飞远，银河夜夜相望。这说明端木对萧红还是满心怀念，也有忏悔。影片中的萧红是这样说自己的，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，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，这是我要的自由，我的黄金时代。如果说在爱情上他有自己的无奈的话，那么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他肯定有失误。在还没有想好如何做一个母亲的情况下，他已经怀上孩子了。两个孩子，一个送人，一个夭折，他自己倒并没有多少悲痛与惋惜。也许从小到大，他见过的生离死别太多了，但他所追求的自由仍是一己的。可以说，萧红在严酷艰难的生活与政治环境中坚持了自己所理解的自由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，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丰碑。但他与萧军、端木一样，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我们哀萧红等人，或许更应该哀自己。是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无真理在，自由亦虚抛。圣经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
到我